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上次讲中国近代教会的时候提到，随着全境的开放，基督教进入到中国各地民间社会，对于当地的信仰和对当地的社会结构，以及对于当地的权威，对社会的治理，都造成了极大的张力。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这个话题，我们会提到一个对教会的形象，或者基督教在中国的形象曾经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1850年到1864年，有14年的时间，在中国东南部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的一个事件。而他的发起人洪秀全先成立了拜上帝会，他曾经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所以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看来，他们并不理解这个是跟基督教什么不同，你反正是以上帝、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所发动的一场巨大的一个叛乱。所以在中国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基督教都染上了太平天国的一个色彩。尽管宣教士把洪秀全最终看为异端异教啊，而与他划清界限，但是在中国人的眼中，不信主的人的眼中看来，他们并不能够从神学上、从信仰上来区分你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影响非常巨大的。而洪秀全是在1837年的时候，他第三次的到广州去考试，没有考上，回家就病倒，卧床一个月。这个中间呢，他做了一个异梦，说梦见自己呢升上高天，遇上一位端坐在宝座上极其威严的老人。这个老人呢自称是生养了世间的人类，他亲授洪秀全一柄斩妖宝剑，还有象征权力的大印。他嘱咐洪秀全说，制服妖魔或劝人行善。另外他还看见在老人的旁边还有一个称作是长兄的中年人，说要帮他杀妖。这是一个怪梦，他醒来呢始终放在心里面，只不过呢他不知道到底意味着什么。到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考试落榜，无奈之余他就阅读七年前在考场门口所得到了一本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叫《劝世良言》。梁发可以说是最早做中国学生事工的人啊，他写了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小册子，就在科举考场的门口，配着一些小书包呢，发给这些考试的举子们、读书人们。那洪秀全当年呢，就是七年前也得到了这么本书，只不过他一直没在意，也没读。这次考试失败，他拿起这本书来读，他突然醒悟啊，在书中他看到了一些信息，解开了六年前梦中的这个含义。他认为呢，书中的内容和自己做的梦呢有很多相符的地方。他知道了这个宝座上的老人，他认为是天父上帝，而要助他杀妖的中年人呢就是救主耶稣，而他要杀的妖魔鬼就是偶像。这个异梦对洪秀全来说是非同小可，叫做升天受命啊，这个神迹使得洪秀全相信自己就是带领天下的人重新敬拜上帝的使者。 从这个梦境当中他获得确信，这个确信就是受命于天，这样的一个确信呢，就伴随了洪秀全的一生。随即洪秀全就自己给自己施洗，并且写了一首忏悔诗来表明他的心迹。这诗里面写的说，五柴罪恶十滔天，幸赖耶稣救赎权，悟信邪魔尊圣戒，唯崇上帝立新天，天堂荣显人一目，地狱幽沉我一怜，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其实你从他这首啊忏悔诗来看呢，他对于福音的信仰还是有一些认识的，对于他自己的罪认罪悔改，归借着耶稣基督归向父神，从而天堂地狱哈、啊、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分别和抉择。他也劝人呢及早回头悔改归向神。不久呢，他就把这个福音呢传给他的好朋友冯云山，还有他的族弟洪仁干，而且呢给他们施洗，并且在家中哈、啊、劝说父母兄嫂都相信了这个上帝。于是1844年他就创立了拜上帝教，同时在他的家乡向他的族人向他的同乡来传播。你知道洪秀全是客家人，客家在当地呢是相当抱团，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习俗，和当地人呢有一定的张力，争水争田，常常的械斗。但客家人却是一个非常齐心的一个群体啊，在当地，所以他就是向客家人传。当然在他的家乡传道受阻之后呢，他是广东人啊，开始是先在广东他的家乡花县来传，接着呢他就带着冯云山他的好朋友四个人呢外出传道，到广西去传，去发单张发小册子，劝人废弃偶像转拜上帝。那这样的一种行径在当地人看来真是大逆不道，对吗？原来洪秀全做过私塾先生，他做的最惊天壮举就是在家乡把他私塾当中的孔子的偶像给砸了，就是孔子的这种牌位啊，说这是拜偶像。那么在当地人看来，洪秀全和他的所传的拜上帝的这样的信仰是大逆不道的，是对于整个地方社会的一个颠覆。我们可以从分别从几个方面来看他的颠覆。一个颠覆呢，就是对于权力结构的颠覆。他主张齐客家，就是把他客家人都团结起来，说是天下一家，是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而且他提到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他让所有的客家人都成为兄弟姊妹，这是对当地既有的社会结构的一种颠覆。而且他也提出来主张反朝廷，他称清朝的皇帝是阎罗妖，满朝的文武都是妖徒鬼卒，他是一个非常反对宪政权的人。另外呢，他要改变，具体的从服装上来改变以前的那个顺民的姿态啊。清朝就是剃发梳辫子，对吗？他呢就要求留头发，不要这个清朝的装束了，改成汉族的那个发型，而且要改变服装，甚至呢分封诸王，设立百官，开科取士，这明显的就是一个造反的姿态啊。这是一个方面，颠覆权力的结构。另一个方面，他要颠覆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大家都可能在中学学过这个历史啊，天朝田亩制度，它里面规定的就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这是他的理想社会。那这个经济结构无疑是一种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经济的一种颠覆。他也颠覆既有的社会结构，他拆散家庭，太平天国的军队全程 采取的都是军事编制，划分所有的他的这个跟随者，分别为男管和女管，不论长幼，所有的人都用兄弟姊妹相称，取消家庭，即使夫妻呢也不能住在一起。在他的军队和百姓当中呢，禁止性行为，因为他说这是触犯第七条天条，叫行淫，违反者就是格杀勿论。当然这样的一个做法，过激的做法，引起了非常大的混乱，也使得很多的家庭被拆散啊。这个做法直到1854年杨秀清才宣布接到天父的圣旨，恢复他们追随者的家庭啊，让他们所有的成员与家人团聚。另外呢，他也改变中国的丧葬的制度。他认为人死哈，就是升天，是头顶好事，宜欢不宜哭，一切旧时的坏规矩尽除。你人死，你不要去哭泣，你要高兴才对哈。而且呢，不许私用棺木，只是要用棉被丝绸包裹一下埋了就可以了。然后呢，那个过去古代穿的那个五服啊、丧服啊，一律不许穿。这等等都是对当时的社会习俗和社会结构的颠覆。另外呢，尤其严重的是它形成了对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一个颠覆。它毁偶像，所到之处大军过处，无像不灭，无庙不焚。而且呢，在毁坏偶像的时候呢，它还要人去念一些话，比如说一边毁偶像一边念恳请天父上帝将妖魔诛灭大发天威等等。另外他贬孔子，他在异梦当中啊，说看见和听见天父啊斥责孔子没有能够清楚的来阐述真理。当时洪秀全在信耶稣之初，虽然呢撤除了刚才说的是那个孔子的牌位，但是他仍然称孔丘佛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还是比较正面肯定的。但是他定都南京之后呢，明确的指责孔子孟子是妖，那宣布凡是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都要烧除，火烧这些经典，也不许看也不许读，否则呢就问罪。另外他在他的这个军队和他所占领的地区呢，大型礼拜，就是拜上帝，七天一个礼拜。礼拜之前呢，所有的街道都遍插着礼拜旗，这个礼拜旗子上写着说明日礼拜，各宜前进。然后还有士兵扛着旗鸣着锣在这市上宣告礼拜。他的礼拜呢是午夜十一点到一点啊，三更天的时候起身，然后鸣锣为号，所有的官兵都来到礼拜堂，堂内不点燃香烛，只点灯啊，因为天还黑呢嘛，点灯两盏，然后供茶三杯，供肴三盛，就是菜啊三盘子，然后饭三羽，三碗饭。那各管男管也好，女管也好，他们都有头领，还有先生都坐在中央，众人呢就坐在两旁，礼拜就开始了。他们礼拜的时候是双手按膝，齐声念诵赞美经。之后呢，就闭目向南方长跪，由这个先生，相当于这馆里面的牧师一样，念诵写有全馆人名的这个皇旨、忏悔奏章。念完以后烧化，然后众人一跃而起，齐呼杀尽妖魔，啊，礼拜仪式就结束了。这个在当时中国地方社会来看，那是匪夷所思的哈，这是一个，所谓洋教的这种仪式，他们都要做。另外重要的是，他还降神言。所谓降神言呢，是1848年拜上帝教在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在的情况下，不少的信徒，他们采用了当地流行的一个降童的习俗。所谓降童的习俗其实就是交鬼，让邪灵附体啊， 然传所谓的神言。在杨秀清和萧朝贵这两个人的身上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其中杨秀清呢就托成天父上帝降临在他的身上，而萧朝贵呢则称天兄耶稣降他的身上。他们带上帝带耶稣基督讲话，直接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话，我怎么怎么样哈，发出命令。这个在当地呢是民间信仰、民间宗教非常盛行的一个降童的一个习俗。问题在于洪秀全回来以后竟然承认了杨秀清和萧朝贵他有这种资格，就是代替天父天兄下凡说话的这种资格。这个在历史上可以看到是拜上帝教极大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巫术化的一个民间宗教化的一个转折点。具体做法就是当天父下凡的时候，杨秀清呢就突然昏然睡去，他们当称这个叫做安抚哈，一下就安抚过去了。醒来以后便号称在梦中得到天上的启示，然后宣布天父圣旨。另一种方式呢就是天父附体，借着杨秀清的口呢直接的下达圣旨。萧朝贵在代表耶稣基督说话的时候做法也是一样的。从此以后我个人认为太平天国根本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尤其是洪秀全的信仰就走向了巫术化，他允许杨秀清和萧朝贵这样做。所以在西方人的眼中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和不能接受的事。原本西方宣教士听说哇，太平天国洪秀全建立拜上帝教并且要打清朝政府，西方的宣教士还是非常期待的，只不过他们很谨慎，他们要考察一下这个信仰到底是对还是，就他们的信仰是纯正的还不纯正的。那你看到他们竟然有这样的一个降神附体、代神宣旨这样的一个民间巫术式的做法，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他们太平天国改圣经。太平天国在定都南京之后呢，不久就宣布，正式宣布，说当今真道书有三：旧仪诏书，旧仪诏圣书就是旧约；新仪诏圣书就是新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天真天命诏书，这个真天命诏书呢，就是杨秀清和萧朝贵代神宣旨说的话记录下来。你就等于在新旧约当中之外，又有一本另外一本圣经啊，这是明显的一个异端的标志嘛。他们定都南京就感应圣经，而西方人在1854年。由英国使团来到南京来考察他们，一方面想建立关系，另一方面呢也看看他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纯正啊。他们来到南京之后就指出来洪秀全没有尊奉圣经，所以东王杨秀清呢就突然用天父的名义下到了一个指示，说朕今日下凡非为别事，只因尔等将藩邦存下的旧仪诏书、新仪诏书颁发，其旧仪诏书、新仪诏书多有忌恶。也就是说他这次下凡就是为了将西方宣教士所带来的旧约和新约重新的更正，指出来旧约新约有很多的错误，圣经有错，停止圣经的出版。所以在天津，就是南京啊，当时他们叫天津城内，所有的印经工作就突然就告停止了，而且呢爆发了与英国使团之间关于圣经教导的一个争论。于是洪秀全就决定了亲自来批注并且修改圣经。他自称呢朕来乃是成约书，他来就是要成全哈，完成这个圣经的。洪秀全对圣经进行了一个自己 自发的一个揣度，自由的发挥，牵强的附会。他在圣经经文当中，凡是有代词说我、我等、儿和姨，哈，就是你，凡是觉得适合自己的地方，他就只是解释这些是指他本人的。比如说当时的圣经还是有点文言文似的，说马太福音4:16说，其民住在黑暗者观大光，坐于死荫地者自有亮光发照之。今天我们的和合本就是，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在这里呢，洪秀全进行了一个批注，这个批呢就是说，上帝是盐，故有神光。上帝是火呀，盐就是火焰的盐，上帝是盐，故有神光。太兄是盐，故有大光。太兄就是耶稣基督啊。朕是太阳，故亦是光。钦此。哇，这洪秀全已经开始以这样的口吻来修改圣经了，说上帝是光，耶稣基督是光，他自己也是光，是太阳。而对于圣经要求的忍耐和谦卑，洪秀全的批注就是，书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朕邪恶之事也。就是你那忍耐和谦卑呢，对于今天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不能够来去管理和镇压这些邪恶的世代啊。对于他觉得不合适的，他就完全的删去啊。洪秀全当初信主的时候，有一位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叫罗孝全。罗孝全呢，千方百计的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南京来探访洪秀全，也指出来洪秀全擅自删改圣经是不对的。但是得到的洪秀全的回答是什么呢？说天父所颁之约书内有错愕，以令朕更正，兹将此改正本颁行于世。啊，他根本不接受他的原来的宣教的老师罗孝全的这个指正，拒不认罪悔改，而且呢还说天父所颁的圣经有错，他要来改，而且要把这新的改正的版本呢来颁行天下。所以罗孝全在南京生活了15个月之后，发现他完全没有办法能改变已经走偏很远的洪秀全的信仰，所以他最后呢是失望离开的。他指责太平天国的信仰是一场闹剧，不但对于传播基督教毫无益处，而且呢更有害，更为糟糕。我们从这里就看到，太平天国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而他的影响不论是在中国本土的这个传统当中，还是在基督教的传统当中，都被看为异端。不论是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士大夫、中国民间的精英，还是宣教士眼中看来，太平天国都是可怕的异端，是可憎的、邪恶的和需要被镇压的。这个往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命运，因为中外都把它看作是异端的话，它能得到的支持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本来西方是想支持它攻打清朝，这随着西方看到它的信仰完全是一个异端不能接受的情况下，西方呢就转而支持清朝来镇压太平天国。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事件。而太平天国的影响呢，在这个历史上形成的对基督教的负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基督教在整个东南地区哈，造成了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的生命财产极大的损失，而他又是以天父上帝、以耶稣基督这样的旗号来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政权，这就不能不使得这个整个的地区对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对于福音、对于基督教都存在着非常恐惧甚至负面的想法。 好，那我们是从一个非常负面的角度来看，刚才来看哈，基督教进入到民间社会，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多的影响，以及当时的中国人对他们的观感。那么我们下一讲呢，会牵扯到说这些宣教士他进一步的努力，宣教士在中国他怎样的尽量的要中国人明白福音，同时又把他们的理想，也就是改变中国的社会，带给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社会习俗方面各样的改良来带到中国，以至于让中国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国家。宣教士都做了哪些的努力，我们会在下一讲来跟大家分享。好，今天这课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
谢谢主，让我们可以透过中国教会历史来学习。我们一起要用一点时间呢，为教会来祷告。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特别为着中国的教会，在你面前切切的求恩。知道庄稼多，工人少，主，我们也知道有许许多多的教会也缺乏系统真理的教导。因此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切切的求恩，我们为着教会能够强化真理的教导，也特别为你自己的仆人使女来祷告，为着教会讲台真的能够每时每刻能够按时分粮给羊群的需要，来向主献上祷告。主，为着教会在讲台上真的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来传讲信息，来满足来喂养供应弟兄姐妹的需要。主啊，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我们也想到今天教会面对很多的异端，面对很多错误的教导。主，我们恳求你也赐福给教会，让教会懂得分辨，教会的信徒也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装备，以至于主，我们真的能够来抵挡这些异端错误的教训。主，我们在你面前切切地为教会祷告。主，我们也想到今天异端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要破坏你自己的教会，破坏基督的工人。主，我们恳求你为这些传道人真的在真理上能够有好的装备造就来祷告，以至于真的能够分辨，知道怎么样来抵挡异端这些错误的教训教导。主，我们向你献上仰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转脸，我们低首淡淡，只想你。